弟兄姊妹好，我是卓乐平，向你问安。我们现在继续来看以赛亚书第五章。上一次我们看到第22节，这个22节又转回到这个醉酒的人，不过这个醉酒的这一批人是特别指着那些做审判官的人讲的。上面11节里头讲的那些人是一般性的，现在这个是专门指着这些做审判官的。那么先知这以赛亚这个先知真是聪明的很啊，他在对于这个文字上面的运用啊，实在值得我们这个欣赏跟钦佩。那么他在此地用一种讽刺的口吻来形容这些人，他说这些人是勇于饮酒以能力调龙酒的人，好像把这些人比作是一个勇士一样的，他能够去喝那个强的烈酒，强的那个烈酒。这里所谓的调龙酒啊，是特别指着当时一些人他在酒里面，在那个烈酒里头又格外的加上了一些香料，而这些香料加进去之后，就让这些酒就变得更加的这个烈性，更容易很快就可以喝醉酒的。这些人他主要的用意就是要寻醉啊，就是喝酒就要喝得醉醺醺的，好像才过瘾，所以他们在烈酒之中又加上了这些特别的香料，把这个酒就变得十分的猛烈，很快就可以酒醉。那么这些人喝醉了酒之后，不但没有能力去审判他的那些案件，并且让这些人就变成什么呢？是接受贿赂。弟兄姊妹，我们都听说，在报纸上也看到，现在大陆上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太多贪污的，从上到下都是贪污的，贪污的多，贿赂的就更多。因为许许多的人可能他的原来的用心是不是要贪污的，但是你不要钱，有人来送钱给你，你不要礼物，有些人就自动的送礼物给你，一旦造成这个风气之后，就很难去止住了。我听说啊，你看病也是要带个红包，你甚至于替你的孩子去申请学校也要带着红包。你假如是这个开一个厂在大陆，那就更不要谈了。我听说他们那开厂的人不断的有人来检查，那些检查的人一进门了，你就得准备红包。你假如有了红包，他假意看一看转头就走掉了。你假如不给红包，那他们就真正的尽职了，就到处在给你找错误。所以弟兄姊妹，你一贪污，自然就有给你贿赂的人，那么给贿赂的人越多，那个贪污的人也就越多，这个风气起来以后就不得了。从前大陆上是这样子的情形啊，那是国民党的时候啊，共产党是骂国民党这些人是贪污的腐败，那现在他们可能是比国民党还要更差。那么台湾也是一样的，贪污现在很不幸的，中国人或者是东方人把这一种不好的风气带到美国来了。美国从前贪污的不太多的，现在几乎我们也常常看到这个历史。所以弟兄姊妹，一个人一糊涂，这个失去了那种正义感，马上那坏人就趁虚而入，所以他们就接受贿赂。接受贿赂的结果怎么样呢？那么他就枉罚了，所以一贪污他就枉罚，就是不按照法律来做事了。那么他就把恶人就称为义人，有罪的把他算为无罪，然后将义人的义夺去， 义人是没有罪的人，没有罪的人的义，这个义是什么？这个义是权利的意思，把原来没有罪的人把他们的权利给夺去。一个没有罪的人不应该被判罪的，这是他们的权利。你假如说是一贪污之后，你就把恶人就宣布说无罪，好人你的把他们好的那种啊，不应该判罪的那种好处给他拿走了，这个就完全就枉罚了，让使无罪就成为罪，有罪的倒反而判断为无罪。那24节就对上面的6节所讲的这些罪的这些惩处做了一个比喻性的一个说法，就是当神的审判降临的时候，这些人就像什么呢？这些人就像是火焰中里头的干草一样的，这种一个大火，你假如把那个脆秸那个干草往里头一丢，马上就化为灰啊！我们看到先知很喜欢用这种比喻，就是说把干草丢到这个火里头去，就是他们的结局是一下子就化为飞灰，然后他们的根鼻像朽物，他们的花鼻像灰尘飞腾，把他们比作像干草掉在火焰里头。那么照样的，他们的根像朽物，就好像一棵树一样的，它的根朽烂了。花是什么呢？不一定只是指的花，是指的泥土以上的那一部分都称为花，就是对根的一个对照。一个植物它有根，上面有干啊，这个先知在这个地方把上面土上的这一部分就用花来代替，所以他们的根朽烂了啊，他们的上面的那些根子啊像灰尘飞腾，这个就是说到他们像那个干草一样的丢在那个火里头了。换句话说，当神的审判来到的时候，他们的报应是很快的，他们的结局是很惨的，它是完全的一种毁灭的意思。他们为什么要从神那里受到这样子的一种审判？原因是因为他们厌弃万军之耶和华的训诲。这个地方训诲原文有律法的意思，就是耶和华的律法他们厌弃了。这个藐视以色列圣者的言语，这个地方的言语是包括了神的一切的启示跟他的旨意都在这个言语之内。他们受这样子的处分，因为他们厌弃了神的这个律法，他们藐视了神的旨意跟他的命令，所以就落到这样子的下场。那么25节就再进一步的来讲到神对他们的这个审判。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向他的百姓发作，这个地方发作这两个字在原文里头就是叫燃烧的意思，大大的燃烧。上面不是讲了那个恶人好像就像这个火焰中的干草一样的嘛，这里就讲到耶和华他的怒气就好像一个大火一样的向他的百姓在燃烧，发作就是燃烧的意思。那么他伸出了手来攻击他们，来击打他们。当神审判百姓的时候，山林就震动，他们的尸首在街市上好像粪土。山林震动原文是颤抖的意思啊，就好像一个人一样的在看到另外一个长辈或者说上司发怒的时候，他们就发抖啊，这就是讲到地震。然后又讲到他们的尸体在街上就像粪土一样的。弟兄姊妹，在原文里头，这里的几个动词 都是过去的实时跟完成的实时，那么下面就转变成了现在的实时，那就是表明神已经在他们身上施行了某一些的惩罚，但是他的怒气还没有消，因为他的目的还没有达到，是吗？虽然如此，这是过去的事情，他的怒气还没有转消，因为他觉得百姓还没有改变他们的那种心地跟他们的行事，所以呢，他的手人身不恕，这个就是讲到他要继续施行惩罚，这种惧罚在以赛亚书里头是我们会常见的，好像神在接大人的时候，他目的还没达到，他的审判还没有这个完全行使，那么他的手就不会缩回去的。那么先知在这个地方刚才讲了，他用了两种不同的实时，一个是过去的实时，一个是这个现在的实时，表示还在进行当中。这不一定就是讲是他在说预言的时候神已经行过了摩西的惩罚，然后啊，神还继续的行，不一定这个样子的。这种实时的这种转变很可能就是指做他曾经这样子做，他还要再继续这样子做而已。那么从26节，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注意到在翻译的我们中文版里的有大的这种圆圈啊出现，这个就是表示在原文里的这里是一段，所以你们看到我们啊在23节这里有一个大圈，然后到了26节这里又是一个大圈，就是表示在23节以前是讲到一件事情，说他们的罪恶，然后从24节开始就说到耶和华对他们的惩罚，然后现在到了26节这里又有一个大圈，就是表示神现在又开始了另外的一类的行动，因为在上面是讲到耶和华对以色列人的一种审判，那是直接的一种审判，这种这个审判直接领导他的生长，那么现在到了26节到30节这里，神审判的方法又改变了，因为他不自己直接来惩罚他们，他假手给外来的侵略者来审判他们。所以弟兄姊妹，神往往，事实上神常常借着敌人来惩罚他的儿女，所以这是很常见的事情，所以我们不要认为这件事，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讲，那这怎么可能，神怎么可能让外面的人来审判来处罚他的儿女，他会的。我们读历史就知道的，亚述他就用的来灭亡了他北方的这十个族，这一类的事情在历史上常见，在我们个人的生活里的也有。弟兄姊妹，为什么神要造一些坏人在我们周围，原因在什么？原因就是他要来在适当的时候要来惩罚我们，所以我们要晓得神惩罚的方法是很多的，我们要了解，所以我们千万不要以为啊，我是神的儿女，坏人无法能够侵犯我的，很不一定。假如你离开了神的旨意，假如你违背了神的律法，那神在你身上的保守就会放松。一个很特殊的例子就是约伯，神特别允许撒旦来攻击约伯，主要就是要让约伯来彰显他的这个荣耀，而神他会做这个事情的，他自己不去处理一件事，他借助一个仇敌来处置。那么上面讲到神 要击打他的百姓，那么因为他的击打没有受到果效，有的时候弟兄姊妹，神在我们身上允许给我们的处罚，我们受了，我们没有醒悟，我们没有改变，那在这个时候神可能就使用我们的敌人来攻击我们。于是26节说，他必竖立大旗，召远方的国民，发嘶声，叫他们从地极而来，看了，他们必急速奔来。这种描述在以赛亚书里头也会常有的，就是当神要召聚他的仇敌来击打他的儿女的时候，他好像竖立大旗。竖立大旗的意思就是建立一个标志在那个地方，让人家知道这个地方是总部，这个地方是总部。在打仗的时候我们看到了这个旗子是很重要的，弟兄姊妹，在美国有一个很出名的一幅画，就是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美国的海军陆战队在琉球群岛里一个岛叫伊欧基嘛，他在那里，他们为了争取一个山头做了很大的牺牲，但是那个山头上的那个征战这个扭转了这个美军啊在琉球的那个战局，所以这件事情在美国的历史上是很重要的，而代表这个战争的一样东西就是一个美国的国旗。我们看到没有，有大概三个海军陆战队的军人在把一个大旗要把它竖起来，这个旗子在作战的时候是很重要的，有的时候是表明一个得胜的一个占领，说把我们的旗子竖起来，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把旗子竖起来招聚军队也是一个用处。所以神要召集远方的国民的时候，他就树立一个大旗来。他远方的国民，弟兄姊妹，这里的国民是一个单数的一个字，有人说为什么这个地方用一个国民呢，没有用多数的国民呢？因为他是从各方来的，为什么一个，就是因为在这许许多多的国民来的时候只有一个统帅，这个统帅是他们的头，就比方说这个亚缩，有的时候他也是打仗的时候他可以率领许多其他国家的兵来攻打一个地方，像从前的巴比伦罗马这些帝国，他们这个出去战争的时候许多时候是带着一些其他国家的国民来替他作战的，因为他征服了一个地方之后，那个国家的百姓就成为他的这个百姓，那个国家的军队就成为他的军队，他就可以统御联军来这个作战。所以这个地方神召远方的国民一大队的联军，发嘶声叫他们从地界，发嘶声是从前古时候的时候，一个养蜜蜂的人，他要召聚他的蜂群的时候，他就吹一个哨子，这个哨子就此地所说的嘶声。你看这个地方的比喻，就好像这个养蜂的人，他要召聚他的蜂群来的时候，他吹起哨子，神在这个地方竖立旗子来，他就好像一个养蜂的这个人，他吹一个哨子，把所有的各地在外面的蜜蜂都给它呼召回来了。弟兄姊妹，我们也养过蜜蜂，所以我也不能够领悟这个。我相信很少人恐怕有这个经验，但是解经的人就讲到这个地方是特别值得呼召蜂群的一种信号。在古时候有好多好多的事情我们不晓得的，什么牧羊的人有他们的信号，就像是养蜜蜂的人有他们的信号，我相信养鸽子的人也有他们的信号，诸如此类。这些人是从 地极而来，上面讲到从远方的国民，这个地方从地极而来，就是讲到他们从各处各方来，而且他们比极速奔来。当神来召聚他们的时候，他们就极速奔来，不能够说是迟延的，好像当时一个联军的元帅，他要召他下面的统领的人，他们也是这个蜂拥而来啊，快快的而来。那27节就在形容上面所说的这些敌人他们的状况，这些人不但来得快，而且这种军队，他们来的这些军队啊，士气高昂，他们的体力很坚壮的，他们来的时候是已经在那种备战的那种状态之下，所以他们其中没有疲倦的半跌的，也没有打盹的睡觉的，这些人是充满了精力啊，从远方奔过来，腰带并不放松，鞋带也不折断，就是表示他们随时随地都准备作战了，在一种备战的状态之下。所以神召聚来的那个敌人，他们的攻击力是很强的，而且他们随时都要准备这个打仗的。那么下面再继续的形容这个军队的状况，讲到他们的武器跟他们运输的这种装备，讲到他们的武器是箭、快利、弓也上了弦，他们的箭已经把箭头磨得快利，你要打仗的时候你这个箭要快利，今天我们用枪弹，这从前是用箭啊，是用箭，这个箭一定要磨得快利，因为许多时候这个箭要穿过这个敌人的身上穿的那个铠甲，所以这个箭必须要磨得快，而且弓也上了弦。这个弓上弦原文是讲的把一个人用脚把这个弓踩弯了，听懂没？你假如说是用过弓的，你就知道这个弓有的是硬弓，那种强弓是很厉害的，那个手搬不动的，所以一定要把一头放在地上，用脚踩住，然后上面用手把它搬下来，然后把弦上上去。所以中文把它说是弓上了弦。然后讲到他们的马，马蹄算如坚石，车轮好像旋风，这个是讲到他们运输的这种装备，我们下一次再继续从这里往下看。